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伊朗外交部长同欧洲多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了大约3.5小时的会谈，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次会谈取得进展。欧洲外长敦促伊朗和美国就核计划进行对话，这个是自一个礼拜前以色列袭击伊朗以来，西方和伊朗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德国外交部长雅德福尔表示，今日好的结果是我们离开会议室时感到伊朗方面基本上准备好继续讨论所有重要议题。他说星期五进行了非常严肃的会谈。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表示，欧洲希望继续和伊朗进行持续的讨论和谈判，并敦促伊朗继续和美国对话。他说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看到该地区冲突的升级，我们明确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外交官说，虽然以色列短期内不太可能停止攻击伊朗，但欧洲和伊朗的会谈目的是测试伊朗的谈判意愿。华尔街日报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一位美国官员已经告知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计划取消允许各公司在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豁免。据称，美国商务部负责产业和安全的副部长许斯勒这个礼拜话给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台积电知，希望取消这些豁免。目前这三家公司享受全面豁免，允许他们将美国晶片制造设备运送到在中国的工厂，而无需每次都单独申请许可证。报道称，白宫官员表示，此举并非新的贸易升级，而是希望使晶片设备的许可制度和中国现有的稀土材料许可制度类似。官员说，美中在完成伦敦协议和贸易谈判方面继续取得进展。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晶片制造商仍可以在中国营运，新的晶片执行机制和适用于其他向中国出口的半导体公司的许可要求相同，并确保美国享有一个平等和对等的程序。礼拜三，美联储结束了最新一次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关键利率不变。美联储理事沃勒礼拜五说，他预计关税不会显著推高通货膨胀，因此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先考虑由下个月起开始减息。他的话回应了总统川普要求减息的言论。沃勒在接受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有条件早在七月就采取行动，这个是我的观点。无论委员会是否赞成这一点，他对主持人表示，川普对入口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有限。美联储官员应忽略这一类价格冲击，因为他们很可能只会导致一次性的通胀上升。沃勒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得到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他说他和央行其他官员应当谨慎行事，但亦应该开始放松利率政策，逐步推进减息行动。沃勒表示，我们目前处于一个讨论减息的良好时机。近日欧洲多国迎来酷热天气，多地气温突破30摄氏度，法国和英国相继发出高温警报，提醒民众做好防暑准备。礼拜四，英国首都伦敦的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希斯罗机场的气温更加飙升至32.2摄氏度，成为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日，比季节平均气温高出10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已经向英格兰所有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生效时间是19日中午至23日上午。受热浪影响，法国西南部地区由礼拜四起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巴黎的气温一度飙升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的温度将达到38摄氏度，夜间温度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由礼拜四中午起，法国气象局已经向该国西部、西南部39个省份及布列塔尼大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很多城市将经历自1947年以来罕见的热浪。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亦比正常值高出约15摄氏度。日前在中东局势升级之际，中共当局连续两日出动大批军机、军舰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中共礼拜四出动50架军机，其中4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西南及东部空域。此外，侦获共舰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礼拜五上午8:30起，台湾军方陆续侦获中共军机24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5架次逾越中线及延伸线，配合共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对台湾周边空海域进行骚扰。台湾国防院副研究员舒厚煌指出，中共这一番行动除了持续在台海进行练兵，亦有回应伊朗形势的意图。这个是在透过军事行动告诉美国知，中共会持续在区域施加压力，而且中共在台湾西南的海空兵力活动，亦展现它有能力阻止美军通过轮接台海西南海域的巴士海峡。据以色列第12频道礼拜五报道，在6月12号晚到13号凌晨，以色列使用特殊武器将伊朗10名顶尖核专家同时在睡梦中斩首。报道称，这次行动代号纳尼亚行动，是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削弱伊朗的核能力。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使用了一种特殊武器，但武器细节被禁止向外界公开。9名核科学家在睡梦中被特殊武器消灭，第10人亦在之后被清除。据一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伊朗核专家，这10人是由2024年11月起被跟踪的。由于之前被暗杀的核专家多数是在落班途中被杀，所以这10人误以为在家中更安全。除了成功消灭伊朗10名顶尖核专家之外，以色列还在同一时间展开的空袭行动中炸死了数十名伊朗高级指挥官。欧盟委员会礼拜五宣布，欧盟将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价值600亿欧元及以上的医疗设备公共招标，理由是欧盟企业在中国没有获得公平市场准入。欧盟委员会一名官员表示，以上规定将涵盖包括成像设备、人工器官和医疗服装在内的医疗设备，此举是欧盟根据国际采购工具采取的首项措施。该工具在2022年生效，目的是确保市场准入的互惠性。欧盟委员会礼拜五还表示，将排除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政府采购中金额超过500万欧元的项目。一名欧盟官员说，根据欧洲医疗技术协会的数据，2023年欧盟医疗技术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欧元，其中公共采购占 70%。合同金额超过500万欧元的招标只是占 4%， 但按价值计算占 60%。 中标方被要求确保所采购的医疗设备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不超过 50%， 如果没有替代供应商，该条款就不适用。日前美国政府再次削减联邦机构，礼拜五白宫高级顾问雷克宣布，已经根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裁撤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及旗下美国之音 85% 的员工。美国政府已经向受波及的639名员工发出裁员通知，最后到即日是9月1号劳动节。雷克在公告中说，这个是拆除累赘官员体系的必要行动。几十年来，美国纳税人被迫为一个充斥着功能失调、偏颇和浪费的机构埋单，这一切是今日结束。公告还说，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美国之音和古巴广播办公室目前共有员工250人，强调这次目的是裁撤所有非法定职能，将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缩编至法定最低规模。 另据 Political 报道，呢次裁员同时亦涉及美国之音、波斯语部门。但喺上个礼拜中东局势升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该部门几十名之前被行政留职停薪的员工被紧急召回，重新投入针对伊朗国营媒体的信息战。美国政府礼拜五对八个实体、一名中国人同一艘货船实施制裁，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被制裁对象涉嫌参与为伊朗国防工业采购和转运敏感机器。受制裁的顺海轻号货船由香港优尼科海运有限公司拥有。2024年尾，该船载有敏感货物前往伊朗，受美国制裁的RRA 公司以及由 RRA 高管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是顺海轻号的伊朗收货人。中国公民张彦兵在顺海轻号为 RRA 运输物资期间担任船长。张彦兵知道这个船的目的地是伊朗，但代表张彦兵的代理人还是提交了伪造的提单，将两家伊朗公司由该货物的收货人名单中移除。受制裁的中港实体还包括东莞市赞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欣欣船务有限公司。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受到制裁的企业和个人向伊朗提供了敏感机械和研究成果，为该政权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非对称武器计划提供了基础。美国上个月对来自中港的小包裹加征关税，导致出货量暴跌，电商贸易大幅下跌，希音公司等国际电商遭遇挑战。彭博社报道，根据礼拜五发布的海关数据，五月中国寄往美国的小型包裹价值只是略高于10亿美元，是2023年初以来最低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暴跌 40%。 美国取消小包裹免税政策亦都颠覆了快时尚公司舒然和竞争对手天狐的商业模式。这些国际电商曾经依赖先前的美国豁免政策，将商品免关税直接寄送到美国消费者。此外，这项新的关税政策亦都挤压了几千家小型商家。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Sensor Tower 的资料，天狐今年5月在美国的日活跃用户较3月暴跌 52%， 虽然亦都减少 25%， 月活跃用户就分别下跌 30% 和 12%。 两家平台在苹果 App Store 的排名亦都大幅下跌，五月份天狐平均排名跌落到132名，远低过一年前的前三名。虽然就跌至第60名，亦都低过去年的前10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